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8年9月14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位于朝鲜开城工业区园内的韩朝联络办公室今天上午正式揭牌成立，韩国统一部长赵明军、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等两国相关人士当天出席了揭牌仪式，这是韩朝板门店宣言签署140天以来的双方积极合作取得的成果。巴西最高法院院长换人，竞选院长托里弗因曾在卢拉工党政府任职背景，引发卢拉参加本年度举行的总统大选命运是否改变的议论。中美贸易战乌云密布，美国和中国已经相互对总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对额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10% 到 25% 的关税程序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要再对总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指贸易战让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美国显示邀请中国主管贸易官员刘鹤再进行谈判，但中国官媒出谋划策说应当不理会，再拖一拖。因违反对朝制裁、非法向朝鲜转移资金指控，美国宣布对一家中国公司以及俄罗斯的子公司施予制裁。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正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气候行动全球峰会预计当地时间今天闭幕，在此之际，本台法语组记者埃里克·德萨尔福从旧金山传来了巴黎市市长就能源过渡的讲话片段，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气候行动全球峰会旨在展现地方上的倡议，有时比全球领袖的承诺和约定更有效。全球众多国际大都市的市长们也都应邀与会。利用这一机会，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从美国峰会现场传来了对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夫人的采访录音片段。巴黎女市长说，我们有一些非洲城市与会，他们也做出了承诺。我想到了阿比让，加入了城市气候领导联盟。此外，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之利益所在是说，与这些新能源可再生的或可再利用的，我们就此迈入了另一种能源关系。实际上，化石能源造成众多旨在把这些化石能源占为己有的战争。当人们享有类似太阳、水此类可再生能源，甚至可再利用能源时，我想到了我们所产生的垃圾。我们就不再处于同样的关系，包括地缘政治领域。所以说，事实上，这些新能源使得发展成为可能。经常有人和我们说，生态能源转型将造成就业岗位的流失，绝对不是如此，而是创造就业。另据法兰西24小时频道报道，除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夫人以外，前往美国旧金山出席本次气候行动全球峰会的国际大都市市长分别来自亚、非、欧、美各大洲。
位于朝鲜开城工业园区内的朝韩联络办公室今天上午正式揭牌成立，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位于朝鲜开城工业区区内的韩朝联络办公室14号上午10点50分正式揭牌成立。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军、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等韩朝有关人士当天出席揭牌仪式，这是韩朝板门店宣言签署140天以来双方积极合作取得的硕果。 赵明军在致辞中表示，韩朝从此可以365天24小时讨论韩朝关系等相关事宜，联办为韩朝沟通带来新的转机，它承载着板门店宣言和全民族的共同期盼，是韩朝共建和平的象征。立足和平新时代，韩朝联办将成为韩朝直接沟通的窗口，是民族共同繁荣的摇篮。朝鲜方面，李善权在致辞中表示，有必要加快落实关系到民族前途的板门店宣言，能在韩朝首脑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谈之前启动联办，具有深远意义。至此以后，赵明军和李善权等人签署交换了关于联办结构以及运营的协议书，双方还计划每星期召开一次主任例会。韩国方面表示，要看今后韩朝关系的进展，继续将联办扩大发展为在平壤和首尔互设的常驻代表处。
名为佛罗伦萨飓风袭击美国东南沿海，带来暴雨、涝洪和风暴潮。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13日晚间，佛罗伦萨飓风扑向美国南北卡罗来纳州海岸，使得沿海部分地区浸于洪水之中。风暴中心14日继续朝着美国本土移动，将带来暴雨、洪水和致命的风暴潮。13日晚，北卡罗来纳州沿海一些房屋已经被风暴潮摧毁。最先到来的风暴潮可达9到11英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外滩群岛，街道上的积水如河流奔涌，室内位于纽斯河和特伦特河交汇处的焦点公园也浸于洪水之中。北卡罗来纳州102,308人已失去电力。在莫尔黑德城及其他沿海城市，警方已暂停出警，仍留在疏散区域内的居民在风暴过境时已无法接受任何应急服务。在南卡罗来纳州，沿海城市月桂堤几乎变成空城，街道上不见人和车。还没有撤离的居民比尔德表示，他感觉如在鬼城中，他正动身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避一避。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专家高德斯坦警告，北卡罗来纳州沿海有些地区的降雨可多达1000毫米。他说，这样的雨量将造成灾难性暴洪，导致河流长时间严重泛滥。
中日韩体育部长会议召开，但是韩朝组队的计划遭到日本的牵制。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第二届日中韩体育部长会议于9月12号到13号在东京举行，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高志丹与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林方正、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都中焕出席此次会议。会议伊始，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都中焕表示，希望对韩朝融冰产生积极影响的平昌冬奥会的成果能够延续至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三国接连主办奥运会的最大成果是走向和平。在会议上，韩方向日方和中方征求了有关包括朝鲜在内的体育交流的构想，介绍了韩方希望与朝鲜组建联队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想法。据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林方正在会后透露，日方表示为难，称目前形势下条件尚不成熟。在今年2月的韩国平昌冬奥会上，韩朝在奥运史上首次组成联队参加女子冰球比赛。韩国希望 在东京奥运会上第二次组成联队。目前韩国已向朝鲜提出建议，林方正在会后透露，已要求韩方事先与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及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充分协调。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日本关西机场救灾检讨会议前夕，台湾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自杀身亡。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日本关西机场因燕子台风带来豪雨被淹没的事件当中，曾造成大批国际旅客受困。在救援过程中，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不断被批评办事不力，尤其当中国驻日大使馆紧急派出15辆大巴士前往接应大陆700多位旅客，并顺道接出32位台湾旅客之后，两相比较，谢长廷更成为众矢之的。不料台湾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成今天却在大阪住处被发现上吊自杀身亡，台湾政坛为之震惊。台湾总统府发出声明，表达高度的悲痛及不舍，呼吁各界给予所有在前线为国家努力的外交人员最大的鼓励跟支持。总统蔡英文指示外交部全力协助家属办理后续事宜。据了解，台湾驻日本各地的六个外交机构的主管原定明天要在大阪召开会议，议程包括检讨最近关西机场受台风侵袭时驻日官员因应台湾旅客受困的作为。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表示，本月初关西机场救灾的事，大阪办事处不断被拿来跟中国领事馆比较，压力不言可喻。他已经说愿意承受愤怒的出口，一切冲着他没关系。不过马英九任内的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表示，起初谢长廷遭舆论攻击办事不力，9月9号开始有不具名的绿营人士对媒体放话，说是问题出在体制，说日本各地办事处处长是公务员常任文官，考基则是外交部所管，说谢长廷完全管不到大阪办事处，把救灾不力推给大阪办事处的处长苏启成。罗志强说，他不知道民进党负责操作的人晚上是否睡得着觉，他也批评这些卸责者跟带风向者可耻。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因违反对朝鲜制裁，非法向朝鲜转移资金，美国星期四对一家中国公司以及俄罗斯子公司实施制裁。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美国财政部网站公布了此次受到制裁的中国公司是延边银星网络技术公司及其设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子公司，同时制裁还针对延边银星网络技术公司朝鲜籍的总经理。美国财政部长姆汝钦表示，这一制裁措施旨在遏制外国的技术信息企业者以空壳公司别名或者是第三方国名作为掩护，向朝鲜非法转移资金。他呼吁世界各国的公司应该采取预防性的措施，以确保不会在未觉察的情况下雇佣朝鲜籍人士担任技术项目的研发。路透社的报道指，特朗普政府决定维持对朝鲜制裁施压，以促其彻底放弃核武。在美朝6月份的新加坡特进会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条件模糊地接受了半岛去核承诺，但朝鲜方面并没有准备如特朗普所希望地做出单方面弃核。华盛顿此前批评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对朝制裁，向朝鲜人办理工作许可，但是莫斯科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中国官方今天报告一系列经济数据，指八月份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跌至历史的新低，而今年头八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 5.3%， 也创历史新低。据分析指，中国对工厂、铁路和其他项目的投资创下超过25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凸显出政府在遏制经济增长放缓方面面临的挑战。评论也指与贸易战引发经济担忧有关联。中美贸易战乌云密布，美国和中国已经相互对总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关税，美国对额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10% 到 25% 关税的程序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要再对总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指贸易战让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美国显示是 邀请中国主管贸易官员刘鹤再进行谈判，但中国官媒出谋划策说应当不理会，再拖一拖。中国官方媒体罕见迅速回应关于私营经济离场论的争议，批评该种议论属于奇葩论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为期三天的美国旧金山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周五进入尾声。这一非各国政府主导，而是由来自全球各地不同城市、地区、民选代表、企业、市民等数千人参加的行动峰会，旨在通过讨论、协商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的行动。各方在峰会上纷纷提出雄心的环保目标，展现出切实的行动派。27个全球大城市表示已实现碳排放零增加，并提出将在几年前还被视为空想的零碳作为未来环保的目标。的确，数字零成为此次旧金山峰会的新口号。除了零碳之外，零汽油车、零浪费等都被列为多个城市未来数十年间的环保目标，而这一情况在几年前还被视为不可企及的空想。在这个聚集了各方发自自愿气氛的大会上，一直致力于环保的美国好莱坞著名演员哈里森·福特周四的演讲发出警告。他说，现有的道路持续下去的话，人类的未来将濒临危机。让我们停止贬低科学，让我们不给那些不相信科学或者因利益而声称不相信科学的人以权利。据峰会五位联合主席之一美国加州州长布朗说，中国向峰会派出了最大规模的代表团。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周四在峰会上再次承诺，中国将实现到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而这一目标，美国等其他国家目前早已实现。作为碳排放第二大国的美国，十年前已达到排放峰值，欧洲则更早实现了碳排不再增加。根据周四在峰会上发布的声明，包括伦敦、巴黎、纽约等欧洲和北美27个主要城市五年来已经处于排放下降的趋势，而由上百个城市为成员的 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其现任主席巴黎市市长伊达尔格提出要致力于实现到2050年的零碳目标。北欧城市哥本哈根的目标则更加雄心，提出可能在七年后就实现这一目标，成为全球首个零碳城市。此外，美国洛杉矶已经承诺在2025年彻底取消经济使用煤炭之前限制煤炭的使用，以最终跨过零碳这一新的门槛。意大利城市米兰市长则表示，只设定两三年的目标是错误的，必须要实现承诺零的目标，即使它还很遥远。报道说，实现零碳是一项挑战，这不仅需要通过可再生能源或者是核能生产清洁电力的工厂，而且还需要将所有的汽车转化为电动或者氢能发动机。此外，也要考虑到工厂建筑的供暖以及废物处理等。本次旧金山全球气候峰会的目的之一，还有挽救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与会者纷纷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发起峰会的加州州长布朗在记者会上说，特朗普退出协定或许被当作是罪犯或笨蛋被人们所记住。虽然目前为止美国是唯一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国家，但同时其他的成员国也没有足够完成承诺。因此，此次峰会上非国家为主体的各方如潮般地提出各种承诺，无疑增加了对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压力。东京、首尔、鹿特丹周四也加入到巴黎、伦敦的行列，承诺在2025年 100% 的使用无二氧化碳排放的公交车，实现到2030年城市内汽车零排放的目标。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提出要在未来几十年内实现零浪费，到2030年实现废物回收循环利用率达到 70% 的目标。据报道，作为本次峰会的五位联合主席之一，美国亿万富翁 前纽约市市长及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特使迈克尔·布隆伯格周四在峰会上的讲话受到抗议者的扰乱，他们呼喊着我们的星球不出卖的口号，阻止代表们进入会场，导致了布隆伯格的演讲被迫中断。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9月14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开篇新闻各有侧重，费加罗报报道的重点围绕法国总统马克龙为明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与极右翼政党展开较量的消息展开。马克龙关注社会贫困现象，公布了一项反贫困计划，这是解放报和十字架报关注的焦点。人道报突出报道了法国总统终于承认共产党员数学家莫里斯·奥丹在阿尔及利亚失踪真相的消息。回声报则在金融风暴十周年之际对这场全球性危机带来的教训进行了总结。中国影星范冰冰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两个多月，以及美国在华企业深受贸易战影响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首先，中国著名影星范冰冰因涉嫌逃税失踪两个多月，引发高度关注。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发表撰文，对此进行了报道。文章在一开头便提出在中国挣钱最多的影星范冰冰到底去了哪里的提问。报道指出，范冰冰因涉嫌逃税已失踪两个半月有余，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是范冰冰的粉丝们却担心她遭到警察秘密关押，这种猜测似乎越来越得到证实。上周，中国证券报披露，范冰冰受到控制，她本人也表示接受司法程序。这一消息刊出后，很快便在网络上撤除。费加罗报介绍了现年36岁的范冰冰近年来在影视业的成功发展，随后指出，今年5月，一名前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对范冰冰的天价片酬曝光，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国家媒体揭露了阴阳合同现象的广泛存在，所谓阴阳合同指的是两份合同，一份报给税务局，仅显示片酬的一小部分数额，另一份则是实际支付的片酬，以达到大笔逃税的目的。范冰冰工作室所在地江苏省税务部门已对范冰冰事件展开调查。费加罗报指出，此一丑闻爆发的时刻，恰逢中国主席习近平大力宣扬与社会极大不平等现象做斗争之际。在这样的背景下，演艺界人士的惊人片酬自然引发不满，更有甚者，他们还在想方设法的逃税。根据福布斯杂志披露的消息，2017年范冰冰的片酬高达3800万欧元，高出美国著名演员的片酬。对此，共产党当局提高了声调，谴责娱乐界鼓励金钱至上，扭曲社会价值观，鼓励年轻人盲目的崇拜偶像。费加罗报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断加紧管控社会，通过无处不在的检查手段，大力提倡尊重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公共道德。不过，范冰冰的命运却得到了部分网民的同情。另外，今年5月，范冰冰携手好莱坞新作《355》与美国影后查斯特和奥斯卡影后戈迪亚同时在戛纳电影节露面，许多观察人士纷纷质疑她是否会重新在银幕上现身。此外，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美国在华企业深受其害。回声报驻京记者报道指出，60%以上的美国在华企业表示受到美中贸易关税的影响。该报指出，贸易战升级的前景加剧了不安情绪。在中国的美国商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在华企业受到双重困扰，一方面是中国的报复性措施，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为危害中国经济而加征的关税。面对不确定的前景，1/3的企业准备推迟甚至考虑取消投资决定。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推动成立的新机关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这两天闹出了大新闻，媒体报道都说促转会沦为东厂，究竟促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是这个促转会呢，是蔡英文政府在今年的5月31号才成立的一个任务编组机关，它主要的任务包括开放政治档案啊，那第二呢就是清除威权象征及保存不义遗址，第三个是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促进社会和解，那第四个是处理不当党产等等。那所谓清除威权象征，现在最受瞩目的就是要处理中正纪念堂，至于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则是针对像228事件、白色恐怖时期、戒严时期一些冤错假案、一些司法案件加以平反。那这次的东厂风波呢，就是起源于促转会的法定职责之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这一条。
为什么促转会的副主委会在内部会议中提到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批评他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以至于必须透过私下运作形成舆论加以打击呢？
侯友宜为什么会被促转会列为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呢？1989年呢，前党外人士郑南榕在他的杂志《自由时代周刊》里面主张台独建国，并且刊登出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当时台湾的刑法第100条对内乱罪的规定是这样的：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的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要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首谋的人还要处无期徒刑。那郑南榕就是因为涉嫌叛乱被传唤出庭，但是他拒绝出庭，把自己关在杂志社里面点汽油自焚身亡。那过程当中呢，杂志社里面还丢出了2枚汽油弹，也造成17名警校人员受伤。那当时侯友宜是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的刑事组的组长，他参与了逮捕的行动。促转会的前副主委张天钦就是基于这件事，宣称侯友宜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打算要追究他的责任，甚至在会里面讨论要如何运作这件事。比方说把国外类似的案例提供给民进党的立委，让立法委员能够轮番质询等等，完全忽略了法律规定的促转会的委员应超出党派之外，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在任职期间不得参加政党活动等等。还自称促转会已经从西厂升格为东厂，种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啊，可以说是令人不寒而栗。
事件爆发之后，蔡英文政府有什么反应呢？
由于这整个会议的过程被一位与会者录了音，提供给杂志社做了详尽的报道，一翻两瞪眼，谁也没有办法辩解维护。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在主持民进党中常会的时候说，这确实不是我们认同的事。那稍早台湾的总统府也发表声明说，张天钦事件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适当，伤害促转会的公正性跟中立性，无法认同。还有就是一向公开主张台独的行政院院长赖清德也出面说，由于促转会的委员都由行政院送请立法院同意后任命，所以他代表行政院向社会公开道歉。促转会的主委黄煌雄也率领委员出面向社会3度鞠躬道歉。那不过整个事情到现在并没有完全落幕，由于距离11月24号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只剩下70天，新北市长的选举又是国民党重要的保卫战，现在国民党已经委请律师到法院去提告，要控告张天钦跟当天与会的促转会的主任秘书许君如等一共4个人违反选举罢免法和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我想这件事啊，未来一定会成为选战攻防的焦点。
前面提到促转会的职责要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台湾打算要怎么推动？以前的审判都会翻案吗？
这的确是最受关注的焦点。已经被轰下台的这位促转会的前副主委张天钦可以说是这个新机关里面的鹰派， 他的主张跟促转会的主委黄煌雄完全相反。黄煌雄是主张要参照南非的潜力追求和解，那张天钦则是主张比照德国的模式加以就责，也就是要追究责任。那要怎么追究呢？就是要制定一个法律叫做除垢法，污垢的垢。那戒严时期的原警检察官或是法官执行当时的法律，或是依据当时的法律将违法者判刑，现在如果被促转会认为是违反人权或是民主价值，就要追究当时执法人员的责任。这可以说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有一点清算斗争的味道。那张天钦下台之后，台湾的媒体询问促转会的主委黄煌雄未来是不是要继续制定这个除垢法，黄煌雄的说法是促转会不会因噎废食，转型正义工作的过程当中会交换许多意见，甚至会有争论，但是也要考虑每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政治跟经济条件，每个国家的做法不一定会一致，那他认为促转会会客观的履行职责。然后他也提到媒体现在所揭露的这个会议啊，其实并不是正式的会议，不能代表促转会的立场啊。那促转会未来会展开内部的调查，了解事情的始末。那究竟蔡英文执政之后，这个政府会不会针对过去的历史展开清算斗争，恐怕还需要继续观察。
好的，谢谢民凤。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正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气候行动全球峰会预计当地时间今天闭幕，日中韩体育部长会议召开，韩朝组队计划遭日本牵制，巴西最高法院换亲工党人士任院长，但卢拉命运未提，涉对朝转移资金，美国制裁中俄两家公司，中美贸易战2000亿美元开税前，刘鹤谈判口水战也浓烟滚滚，贸易战移增压力，中国上月固定资产投资现新低，马云预告退休以隐忧，官方媒体及安抚私人老板，关西机场救灾检讨会议前夕，台湾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自杀身亡，中国八月份进出口升 1.9%，官方说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不明显，金融海啸10周年，香港担忧新兴经济体触发信贷风险。接下来的专题时间，首先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美自7月正式开打的贸易战能不能尽快休兵受到全球关注，北京现已证实双方正在沟通新一轮经济贸易磋商的细节，对此有分析说，一场赢不了的贸易战是中国最不需要的，北京应该做出必要的妥协以处理更急迫的经济问题。事实上，据中国官方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成长放缓至 5.3%， 低于预期并创下新低。原先预期中国前8个月投资成长 5.5%， 与1至7月的投资新低记录相符。另外，路透社向分析师所做的调查预测，中国8月工业生产成长维持在 6%， 与7月相同。据了解，中国民间投资占整体投资的 60% 左右。中央社一篇分析中国经济的报道称，受中美贸易战关税影响，中国国内劳动力、能源和租金成本升高，加上当局提升社会保险资金征管效率，中国小型出口企业面临关闭工厂或外移的抉择。中美首轮贸易战互相向对方涉及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高关税，第一步的关税制裁于7月6日正式上路，涉及340亿美元产品，第二步于8月23日实施，涉及160亿美元产品。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则报道， 受到关税的影响，广东小企业订单计齐急剧下降。报道引述深圳一家电缆公司张姓负责人表示，由于生产的产品列入美国对16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清单，因此自7月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订单急剧下降，预计明年将进一步下降 30%。他表示，如今客户要求公司承担 40% 的额外关税费用，但是他负担不起。另一些客户则干脆转向越南或者是印度厂商采购，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一切，然后在越南再建一座新工厂。与此同时，中国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也显示，广东省制造业八月出现29个月来首次紧缩，新订单降至30个月的低位，新出口订单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还有中国为了提高社会保险资金征管效率，在今年的国地税改革方案中，将社保，也就是五险一金征收权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时间从2019年1月1日开始。由于税务机关征税的能力强，未来社保若需缴足足额的收纳，将增加企业的成本。据一名深圳电缆工厂资深业务人员表示，政府不但没有采取行动帮助企业缓解压力，税务新规更迫使他们每个月支付100万元的额外费用，这可能会使他的公司陷入困境。对此，荷兰 ING 银行大中华经济分析师说，中国许多小型出口企业，特别是低附加值的出口商，明年将遭受更多的打击，其中一些将不得不关闭。他认为，虽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更好的资源配置，一些低价制造业不得不退出，但这个过程必须非常谨慎的管理，因为这些产业在提供就业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另据中国央行周五公布的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第三季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为 69.5%， 比上季降低了 11.7 个百分点。而两天前，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亦曾发出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明年将放缓至 6.3%。并警告，如果经济放缓幅度仍然高过预期，可能令中国的评级有所下调。以上是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日历的合作，请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听众朋友，盛夏季节历来是中国各地发生干旱以及洪灾的季节。最近几年来，水坝泄洪导致洪灾的频率持续上升。除了气候变化等因素之外，专家质疑发生洪灾的原因同中国当局对水库管理调度上的失误有关。就拿上个月在山东寿光发生的洪灾来看，按照中国官方的报道，因受台风温比亚的影响，8月18日、19日山东多地连降暴雨，位于弥河沿岸的山东潍坊寿光市因上游水库泄洪而引发洪灾。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洪灾造成6人死亡、15人失踪、1300余间房屋倒塌、2.4 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到397千公斤。至于造成洪灾的原因，中国官媒的报道一致指出，是由于上游的三大水库同时泄洪。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问题专家王威洛先生近日在网上发表文章，质疑当地的水库管理调度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技术失误。他通过对防洪指挥部发表的一系列通知的仔细研究，发现当地政府在泄洪水库的名字上作假，试图掩盖泄洪水流量超过下游承受度的事实，以此逃避责任追究。那么王威洛先生的上述指控有何依据？受光洪灾中的人为因素究竟占有多大的比例？我们因此电话采访了目前居住在德国的王威洛先生。王先生仔细地向本台解释说，
他在两个文件里面都提到了三座水库，但是这三座水库里面呢，两座是一样的，有一座是被换包换掉的。
那是什么意思？
两座是换包换掉的。那么它的这三座水库呢，盐源水库、黑虎山水库和松山水库，这三座水库呢，是第一座水库是大型水库，第二座水库是中型水库，是他们当地就最大的三座水库。那么他在就是说他那个很危机的时候，当泄洪流量到1700立方米的时候，他把松山水库给拿下来了，替了一个很小的糖水崖水库上去了。
您说拿下来是啥意思？
拿下来就是水库的名字换掉了，水库最座数没换。
哦，你是说官方在做宣布的泄洪的水库的名字的时候换包了？
哎呀，换包了
啊，
座数没换。所以呢，就是所有国内外的所有的媒体报的都是三座水库，就是这么说，弥河上游三座水库泄洪。但是呢，有的人呢说是，就是盐源、黑虎山和松山水库这三座水库泄洪。有的媒体呢在文章里说到呢，就提到呢是盐源、黑虎山和糖水崖水库泄洪。那么他为什么不把松山水库的泄洪量加上去呢？因为我推测下游的这个寿光这里的这个洪水的通过能力，它可能就刚刚超过了1700立方米每秒。但是呢，如果你把松山水库的泄洪量也加上去的话呢，它就超过了下游的这个河流的这个通过能力。那如果官方发表了一个数字，说三个水库的泄洪量大于1700，达到了2000立方米每秒，或者达到了2250立方米每秒的话，就说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下面民众所知道的这个寿光的这个河道的通过能力。那么就是说明这个地方政府在指挥水库调度的时候出现了错误，就是说它的这个下泄水量超过了下面的能力。那么按照这个规定是要政府负担所有的水灾就是损害，因为谁造成水灾谁赔偿，因为你的这个下泄水量已经超过我下面的这个能量了。所以呢，他报了一个1700立方米每秒，这个呢是不超过通过能力。所以呢，他把松山水库的这个泄洪的量呢拿掉，替了一个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一个糖水崖的这个水库上去。那么作为记者的、作为编辑的人，或者作为当地的老百姓或者基层干部，他没有那么细，就是说他不这么注重细节。搞不清楚，确实搞不清楚谁。你一天就三座水库，那就三座水库吧。你三座水库对三座水库，谁也不会去搞啊。这是这三座水库还是那是三座水库，对不对？这三座水库和那三座水库有什么区别？他谁也不会去注重这个东西。那么政府正好通过这个调包，把这个泄洪量呢，就是说总的泄洪量，他给他公布小了，他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这个分析很有意思。那它这个1700，这个是不是下游的承受能力呢？
这只能是我的推测，我在这里后面只能是应用了两个人的，这个是非官方的两个网友的，他们的这个评语。他们一个人说下游的流量达到了2250立方米，还有一个人说下游的流量达到了2000立方米以上，每秒以上。这是两个网友提供的这个数据。那么事实是呢，就是说上游的水库的泄洪造成了这个寿光河堤20处决口，就像那个中央记者央视记者说的，河堤溃口导致了老百姓的这个被迫转移，导致了大棚的被淹被毁，导致了这个蔬菜地的被淹，那也就导致了这次的灾难。那么谁造成的这个河堤溃口呢？央视的这个记者呢又把它转回去说这是老天，因为是天雨下的太大了，
台风。
他是这么说的。其实呢，这是一个人为的水库调度的错误
啊，那就是觉得是抗洪这个指挥上的失误了。
对，是指挥上的失误。但是指挥上的失误呢，它是这样的，它的前提是，就是说一个水库如果它能防洪的话，它的第一个前提是气象预报要准确。其实在当今的这个技术条件下，气象预报它是不可能100%的准确的。这个寿光的这个洪水灾害呢，它是前面它的预测是错的，就是它预测这个降雨量只是40到50，最多不过80毫米，但实际上呢是200到300毫米，那差的比较大，差了4倍，这么差的比较大，那是这个错的。但是它在中间的时候雨加大的时候，它完全有可能就是可以修正的。
怎么个修正法？
修正法你再发，你就说这个降雨量会不是前面报的40或者80，现在是100、120或者200了。
那就是从水坝的这个管理，
就是说你报气象预报不是一天报只报一次的，一天是报好几次的，一天报好几次，你的这个气象这个数据是不断的在修正的。你不能说你报了一个40到50或者是80的，你是前面报的，你这个气象预报就永远对这一个时段里面都起作用的。
那是不是如果降雨量增加的话，比预期要高的话，是不是应该提前
就是它提前蓄水，它应该提前蓄水。当然我们这是一个事后的话。
综合您刚才说的，就是寿光这一次洪灾这个产生的原因，从一开始就是气候预报上的一个出现的一个错，
一个小错，
没有
能纠正的小错，
没有及时的得到纠正。
之
后呢再一错再错，在管理上有很多失误，最后呢发生了这个泄洪之后造成灾害之后呢，这个防汛指挥部还是官方在公告上面还
做了手脚，
宣布消息的时候做手脚调包，
做了手脚，他主要是为了推卸责任，
那么
责任他就说这和那个央视记者说的这是天灾，所以大家都
是天灾，
其实这是一个人祸。
但是呢，新华社的消息说，这个山东寿光经历严重洪灾之后，这个市委书记啊另有任用，已经被调走了。另有任用。那么这个后面
到底是，但他我不知道他是说他是好还是不好，因为
报道并没有对他这个
中国
管理上做任何评论，但是就说他另有任用。
如果是寿光的那个书记的话，他们在那个表扬他的时候是说他那天说到寿光的洪灾的时候他都哭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一个数字，就是弥河的这个河长是谁。中国现在实行河长制
啊，就是这条河有人管理，
河有河长
啊，就是归他管，还是归他
就归他管。那叫一条河就有一个河长，或者说有 N 个河长，但是有个总河长。比如说我们那还是拿长江，因为长江比较好解释。
长江的江长是谁啊？
长江的河长是谁呢？ 是湖北省的省长，他既管湖北省长江在湖北的这一段，也管整个长江，他是河长。但每一个省，比如说湖南还有个长江的河长，对不对？这是副省长或者省长来担任的。
嗯，
因为他这叫责任制嘛，这责任制中国有河长，有湖长，有水库长，反正都是就是落实到人头上，反正是出了事拿你试问了，他是这么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报道过弥河的河长是谁。弥河的河长他应该负最大责任，因为按照中央的那个规定，那个河长对河流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负主要责任。
另外，王维乐先生在访谈中再次对水库的防洪功能提出了质疑，并且强调，自从北京当局对水库实行承包制以后，中国各地的水灾发生次数不断上升，各地水库为了经济效益，往往要等到最后不得已才开闸泄洪。王维乐先生评论说，由于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改革措施，导致山东寿光洪灾的救灾工作进展艰难，原先负责救灾的武警水电纵队却由于被改编成私营公司而无法调度，这才出现了消防队抽水以及村长用卡车堵塞堤坝等不可思议的现象。必须指出的是，寿光市委书记朱来熙虽然并未受到官方的批评，但却在洪灾发生之后半个月被另有任用。舆论普遍认为，市委书记可能是因为救灾不力而遭到当局的贬职。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采访旅居德国的水电专家王维洛先生，谈造成山东寿光洪灾的人为因素，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美食。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香槟的酿造。香槟的酿造方法是生产起泡酒当中最昂贵的，被称为香槟法或者传统发酵法。在香槟地区，所有的葡萄都是手工收采，不允许机械的收采。尤其是对于红葡萄品种的采摘要特别注意，摘下来以后要立刻送往酒厂直接的压榨，防止葡萄被压迫以后葡萄汁被皮染上红色。这也是大多数香槟酒里都使用红葡萄品种，但是酒液看起来都是白色透明的原因。以前香槟地区通常使用垂直压榨机，用非常轻柔缓慢的方式来压榨葡萄。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防止压榨力量过大，色素和单宁被挤压出来。红葡萄被压榨的程度越深，得到的葡萄汁的品质就越差。比方说出现粗色的单宁。现在多用的是平行气囊压榨机，更容易控制压榨的强度。另外法律规定160公斤的葡萄最多可压榨出102公升的葡萄汁。葡萄汁被分为两个等级，最先压榨出来的80公升被称为特酿，剩下的20公升被称为尾部。最好的香槟酒只会采用特酿的葡萄汁酿造。那么特酿和尾部的葡萄汁根据不同的葡萄品种进行发酵得到基酒，通常是可以在可控温的不锈钢发酵罐里边进行。基酒必须是口味清新，酸度高，酒精度低。如果基酒的度数为 12%，那么二次发酵之后酒精度就会达到 14%。 但是过高的酒精度会使口感显得粗糙，破坏酒在口中的平衡。再来看看调配，把发酵完的基酒进行调配，每个香槟厂都有自己的风格，会根据自己一贯的风格选用不同年份不同葡萄园的基酒进行调配。有些顶级香槟甚至使用60多种不同的基酒进行调配，酿造出复杂而且具有深度的葡萄酒。 在鸡酒中加入一定量的蔗糖和酵母，这就是加糖和酵母了，然后将鸡酒装入酒瓶，瓶口使用皇冠瓶盖封密。注意，如果加入太多的糖，就会使酒瓶爆炸或者口感过裂。二次发酵是在瓶里边进行的，理想的环境温度是10到12度，不应该太高。香槟酒的白萼酒窖正好有这样的天然条件，二次发酵是缓慢的进行，通常需要40到50天，甚至几个月时间。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因为没有办法溢出，逐渐的溶解到酒中，大概压力有5到6个大气压。二次发酵结束以后，香槟酒仍然需要在地窖中贮藏一段时间。法律规定，香槟地区的5年份香槟至少需要贮藏15个月，年份香槟至少需要贮藏3年才可以出售。这期间，酵母还会进行自我分解，使酒的口味更加复杂、细腻和优雅。在二次发酵过程中形成的沉淀物质要被移除，我们可以通过转瓶让沉淀物质聚集在瓶口，以便去除。人工操作需要4到6个星期的时间，现在更多的是使用大型的转瓶机，2到3天就可以完成。最后是除渣，将聚集沉淀的瓶颈进入低温液体迅速进行冷却，让瓶颈的液体形成冰块，并且将沉淀物质冻结在一起。打开皇冠瓶盖之后，二氧化碳会将带有沉淀物的小冰柱连同瓶盖一并的喷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干净无杂质的酒液。在除渣的时候，一些酒会随着沉淀消失，这个时候需要向瓶中补充一些基酒，同时会加入一些糖浆。加入糖浆的多少就取决于香槟最终需要达到的甜度。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美食，向您介绍法国香槟的酿造方法，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正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气候行动全球峰会预计当地时间今天闭幕，日中韩体育部长会议召开，韩朝组队计划遭日本牵制，巴西最高法院换亲工党人士任院长，但卢拉命运未提，涉对朝转移资金，美国制裁中俄两家公司，中美贸易战2000亿美元开税前，刘鹤谈判口水战也浓烟滚滚，贸易战移增压力，中国上月固定资产投资现新低，马云预告退休疑隐患，官方媒体吉安抚私人老板，关西机场救灾检讨会前夕，台湾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自杀身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小山新闻主播，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法国流行歌手 Calypso Valois 演唱的歌曲 La Nuit。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周末愉快。